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今天呢，有很多重磅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除了股市之外呢，还有今天苹果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啊。那么发布会到底都发布了哪些新品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为大家重点关注的。还有呢，今天泰国的警方军方带着一大堆媒体团探访到了一个电诈园区啊，也详细的揭露了电诈园区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包括里面的一些设施，有图有真相。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所以今天呢都会带大家来关注到。先来看美股吧，现在美股已经收盘了。那周三啊，三大指数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黑了。美国的财政部也公布了长周期的公债回购的规模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也推升了美债的殖利率。加上呢，美伊冲突持续的升温，也带动了油价的上涨。今天呢，布兰特原油是突破了每桶101美元。投资人也担忧能源价格将急剧的加速通膨的压力，然后呢，提高了美联储九月份升息的可能性。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盘中呢升到了4.857%，也创下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中场呢上升了约3个基点，最后收盘价是上升到了4.836%，就是也是创下了从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今天美伊冲突持续的升温，市场呢也一直在担心油价的这个紧张，包括石油的供应。布兰特原油期货今天上涨了3.36%，收在了每桶101.21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上涨了3.25%，收在了每桶96.05美元，两者均创下了五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美国总统川普呢就出来安抚市场了，说到伊朗已经难以继续支持他们的战事了，预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也预测油价将会在选举结束后大幅的回落。油价的攀升也加剧了通膨的疑虑吧，也推升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会升息的一个压注。根据 CME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目前已经评估美联储九月份升息一码的概率为60%了。接下来市场也将继续的聚焦美国的通膨指数，包括这个劳工统计局可能会在周四公布的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以及周五会公布的物价指数 CPI。那么今天具体的指数方面，道指下跌了405.41，跌幅为0.77%，报于52380.6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68.07，跌幅为0.64%，报于26253.34。S&P 500指数下跌了37.16，跌幅为0.48%，报于7636.36。只有费半上涨了，费半微涨了0.37%啊，上涨了43.45点，最后报于11931.32。那么苹果呢，周三发布了它的首款折叠智慧手机，叫做 iPhone， 叫 Duo。新款的 iPhone 呢和新款的 Apple Watch， 所以它的股价还小幅走低了0.23%，收到了每股315.34。这个也是执行长叫做特纳斯主持本次发布会，也是库克离任后他首次以苹果执行长的身份主持新品发布活动。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的详细关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涨了6.55%啊，是大涨了，报于653.69。因为 Meta 今天呢是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AI 助理以及独立的聊天机器人，叫做 Muse， 可自助的执行网络购物、管理行事历以及寄送电子邮件等多项的任务，相当于它是你的网络小助 手了。那么摩根士利丹认为 Meta 有望在规模估计达到30兆美元的消费型 AI 代理潜在市场中胜出。那么这个利好消息也推升了今天 Meta 的涨势。亚马逊今天跌了 1.78%， 报于 252.4， 苹果跌了 0.28%， 收在了 315.34， 微软跌了 0.47%， 报 491.65， Alphabet 跌了 2.09%报于 328.38， 特斯拉跌了 0.1%， 收在 367.8， 英伟达跌了 0.91%， 收在 223.67， 英特尔今天是小涨了 1.69%， 报于 106.2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重要的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呢，要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了。日前，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是进一步的升级。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二的时候就宣布，从9月29号起就要禁止进口大批的加拿大商品了，包括像加拿大的啤酒、葡萄酒、威士忌。等多数的酒类，以及摩托车、乳清蛋白等等的产品。白宫同时也扩大了加拿大商品适用50%附加关税的范围。那最新关税清单也新增了部分像 cheese、纸品、铝制品、家具以及照明设备，并且移除了盐、水泥等八类商品，9月15号起就生效了。川普还只是限制加拿大企业参与部分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项目，并且指责加拿大没有履行取消贸易差别对待的一个承诺。同一天，加拿大也针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施、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实施了反制的关税。美方表示啊，加拿大如果采取反制的措施，将进一步的回应。分析人士都担忧，双方如果持续的加码报复，可能会冲击到美加墨协议的稳定性。微软在9月9号，就是今天，推出了 Windows 11 2026年9月的叫 Patch Tuesday 更新，提醒用户要尽快的安装。这次更新不仅带来了可移动这个任务栏的一个新变化，更重要的是修补了大量的安全漏洞，总计涉及到974个叫Microsoft 的 CVE。 这次的补丁涉及到 Windows 的多个基础的组件，包括 Windows Update、 Windows 的 Hello、 还有 Windows 生物识别服务以及图形内核等等。其中 Windows Update Stack 被视为最紧急的问题之一，微软称这个漏洞已经被出现利用的迹象了。微软呢再次提醒用户不要拖延安装，因为这次的补丁修复的安全漏洞数量创下了新高，同时也反映出 AI 驱动的攻击正在加速。微软365的负责人表示，质量更新呢最好不要延长3天，如果是0日或者1日截止的更新，宽限期最多也只有2天，除非电脑长期的离线，否则不应该拖延 Windows 的更新。总之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使用 Windows 的电脑啊，Windows 的系统，希望大家呢要做一个更新了。他们在9月9号刚刚推出了 Windows 11的一个全新的更新，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安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几条湾区和加州本地的资讯。首先我们关注一下 Gilroy 的 ICE 拘留设施这个建设工程被暂停的消息。周二下午，圣荷西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没有就南湾 Gilroy 计划建造的一间 ICE 拘留设施做出最终的裁决，只是将暂停施工的临时禁令延长一周到9月15号，目前尚不清楚一周后法官会正式裁决还是安排新的听证会。 这个拘留设施计划建造的地点周围都是农业用地。联邦政府表示，现有的一个位于Morgan Hill 的 ICE 设施租约已经到期了，继续延误新设施的建造将影响执法部门的运作，并且主张新建项目可以豁免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审查。然而呢，桑塔克拉拉县则反对这一说法，指出新地址和 Morgan Hill 的办公室不同，将包括拘留设施。县政府还称，当地过去的农业活动已经造成土壤污染了，施工可能会搅动污染物，现有的化粪系统也不足以应对至少这个85名被拘留者、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访客。多个社区团体和民选官员当天也在法院外集会反对该项目。接下来关注旧金山。周二，旧金山市政府公布了打击零售盗窃的最新成果。过去的六个月，旧金山警方共逮捕了844名零售盗窃嫌犯，比此前六个月增加了27%。今年以来，全市的盗窃案件数量整体下降了20%。旧金山的市长、警察局长以及地方检察官共同介绍了这些执法行动，表示除了直接的打击商店的盗窃，当局也加强了追查销售赃物人员。过去的一年，旧金山警方累计查获了价值约$41万的被盗商品。上个月，警方还逮捕了2名涉嫌从 Gap 商店盗走价值超过$1600商品的嫌犯。市政府强调，将继续的追踪前往旧金山实施盗窃人员的责任。不过，地方的检察官谢安仪则表示，加州最高法院近期的一项裁决限制了检方在审判前继续羁押盗窃嫌犯的能力。检方目前正在收集数据，了解获释嫌犯的再次犯罪的情况。接下来关注大苏尔山火的一个情况。根据官方数据的最新报道，加州大苏尔地区的叫 Plaskett Fire控制率呢，在过去的5天已经从1%大幅提升到了47%。随着有利气象条件的配合，该山火与当地的另一场叫做 Timber Fire，就是 Timber 山火啊，它们的蔓延速度均已经显著的放缓了。目前两场山火已经累计过火5.5万英亩的土地。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面临着崎岖地形和有限的通行条件的严峻考验，而且消防部门正在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山火的全面拦截。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Plaskett Fire 啊，普拉斯克特山火，从8月26号就爆发了。目前呢，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99万英亩。随着地势和天气状况的好转，目前救援人员通过战略性的点火和空中洒水的一个策略，已经成功将控制率提升到了47%。目前现场部署了超过2200名救援的人员、145辆消防车以及12架直升机。而另一场从8月8号就在大苏尔这个东南方向燃起来的 Timber 山火啊，过火面积呢已经达到了2.54万英亩，目前呢，这个山火的控制率仅有27%，救援人员正在重点的遏制火势蔓延，并且清除余火。两场山火目前已经造成了三名消防人员受伤，并且威胁到了包括高档住宅在内的660多栋建筑物。救援队伍目前正在优先的对住宅和商业区建立防火线的保护。受到山火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社区叫做防护措施和交通仍然在持续的限行当中。根据最新的数据，加州1号公路的部分路段还在实施着封闭，相关的疏散令和预警范围已经向南延伸到了叫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线。 还有呢，官方也会有一些提示啊，比如说您前往加州中部沿海以及大苏尔周边风景区的民众，要在出行之前呢，密切的关注交通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最新路况以及撤离的指引，千万不要进入这个现在正在封闭的区域，然后避开受影响的区域，咱们出门要注意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雷耶斯角灯塔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啊，这个消息还蛮有意思的，给你提供免费住宿啊，但是可以天天看大海，您愿不愿意呢？如果您曾经对灯塔守护者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现在呢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了。旧金山历史悠久的雷耶斯角灯塔正在招募驻守的志愿者，就是那个 Point Reyes Lighthouse。 那工作时间呢是今年的秋冬季，并且呢提供免费的住宿。志工的服务时间是从11月6号开始到2月1号，相当于呢从今年的11月6号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1号，每周约30个小时，主要负责灯塔游客中心和灯塔的日常运营，解答游客的疑问，并且就该地的自然和文化历史进行简短的讲解。作为回报呢，公园的管理人员表示，入选的志工啊将获得一套位于游客中心附近的免费公寓，距离灯塔仅5分钟步行的路程。公寓内包含着水电网络、基本的家具、洗衣设备和停车位，但是禁止携带宠物，志工需要自行解决交通以及食品杂货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地方没有有线电视，而且根据招募的信息，公寓不防老鼠。这个不防老鼠这一点啊，可能会很多人会害怕。那因为本来就是在海边啊，这个设备是有限的，但是呢，这个不防老鼠也会让很多人这个心中一惊。但是呢，招聘启事中也温馨地写到了，公园将提供捕鼠器和清洁用品，来帮助减少老鼠类的啮齿动物的入侵。除了老鼠闯入公寓，老鼠呢还可能会在车辆引擎里面筑巢，并且啃咬你的电线。乌鸦呢也曾经被发现啄食和拉扯车辆上的橡胶密封胶条。这个志愿者也是不好当的啊，因为这个职位的工作期间的天气可能极端的恶劣，因为冬天啊，那个地方经常出现暴雨和强风，也可能会导致树木的倒塌、电线被砸断，造成停电，并且阻塞公园的进出通道。但是呢，这座灯塔确实历史悠久，始建于1870年了，意在警示过往的船只要注意危险的雷耶斯角的夹角。在服役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在1975年为它安装了自动的灯光系统，并且将灯塔移交给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成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景点。而且呢，这座灯塔还曾经被1991年列入到国家历史名胜名录的这个叫做就是收录在里面了。但是呢，如果说您对这个工作啊觉得充满了挑战，但是也想去跃跃欲试一下，毕竟只是几个月嘛在那边，然后您可以登录到他们的 volunteer.gov 来申请相关的职位了。这个消息呢也分享给大家啊。艾琳去过那个地方这个玩过，确实风景很美啊，然后可以看到大海，而且呢相关的季节还能看到鲸鱼，还有很多的麋鹿，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可是呢那个海风真的很大哦，我去的时候差一点都感觉要被吹得摇摇晃晃的了。所以说这样的环境您愿意吗？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发送志工两个字到961961，我就将这个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三快乐以及下午好。稍等我一下哦，刚刚好几个短信平台都发了志工过来了，稍等我等到这段新闻过渡之后，我会贴给大家的。 咱们今天呢关注一下我们湾区啊 Cupertino 的一家大型的公司苹果他们的新品发布会。苹果的发布会呢也是牵动着全球科技人士啊以及很多果粉的心。咱们看看他们这次的发布会有哪些的亮点，以及带给了我们哪些新的机型呢？首先在周三啊今天美东时间的下午1点，苹果召开了惊喜闪耀的发布会。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推出的首款折叠屏的手机，叫做 iPhone Duo。这个 Duo 呢就代表是两片的意思啊，就是两部手机粘在一起的这个意思。苹果正在进军一个由三星主导的但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小众市场，就是折叠屏手机。苹果的新的 CEO 约翰特纳斯这次也出席了发布会，他介绍到，目前市面上的多数折叠手机给人的感觉就是把两部手机笨拙地粘在一起，而刚刚公布的苹果的 iPhone Duo 呢，从外观上让人耳目一新。分析师预计啊，苹果公司将受益在它关键工程技术方面的突破，包括打造了既优雅又坚固的铰链，能够经受得起反复开合的屏幕，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屏幕折叠处的这个折痕，这些呢都非常有力的会说服到消费者来掏钱买单。相关的这个分析数据公司啊 IDC 它则预计，尽管起步价定在了$2000的高位，但是苹果啊仍然会售罄所有生产的折叠 iPhone 手机，并且呢在2027年的年底持续的占据这个利润丰厚的细分市场40%的份额。那我再说一下这个 iPhone Duo 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吧。它呢是采用了类似护照的设计。大家想想，护照的设计可以像书本一样打开和关闭，然后正面呢配备着一块5.4英寸的显示屏，展开手机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体7.6英寸的超大屏幕，非常适合大家日常观看电影啊、玩游戏啊、办公以及处理一些多任务的工作。那手机的控制按钮，主屏幕上的一个 Dock 栏和状态指示灯栏位于 iPhone Duo 屏幕的右侧，而不是底部，是右侧，以便用户更加方便的用拇指来操作。 iPhone Duo 还会自动的调整应用程式的显示方式，例如您在观看视频时将其对折，上半部分将显示视频的内容，下半部分就会显示屏幕的按钮。在 Zoom 会议当中呢，屏幕上下部分将会显示通话的共享画面。那么对于售价方面， iPhone Duo 的起售价是$1999，可折叠的这个，但是呢这个1999的价格是一个最低配置啊，它是 256GB 的内存是最小的。如果说您想要挑选更大内存的话呢，就要加钱，最高可以加到 2TB， 但是更高的容量机型就会增加$2000，就是最高的售价为$3199。这款手机呢什么时候可以上市？10月16号开放消费者的预订，并且会在10月23号正式的上市。相当于呢您可关注这款手机，最近呢就可以去看看，然后网上搜一搜，包括您可以去苹果店看看样机，在10月16号的时候开放消费者的预订，并且呢会在10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除了刚刚发布的苹果折叠屏手机，今年的 iPhone 呢还有全面的更新，就是 iPhone 的18 Pro 和18 Pro Max。苹果也发布了新款，这两款手机的外观和手感和2025年的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非常的相似，但是呢搭载了速度更快的 A20 Pro 的处理器，而且它的 CPU 还有神经网络引擎都有相关的升级。电池的续航能力也得到了升级， iPhone 18 Pro 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4小时，而18 Pro Max 可以达到30个小时。 而且呢，这款手机的 iPhone Intelligence 支持16种语言，就是 Siri 的 AI 将在本月推出英语的版本，并在10月份支持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那以后呢，就是大家这个语言不通的障碍其实也会有所帮助和缓解啊，基本上呢，拿着手机就可以去在线翻译了。在摄像头方面， iPhone 18 Pro 的摄像头也更加的强大，它配备了可变的光圈摄像头，并且呢可以根据环境光线自动的调整进光量。 iPhone 18 Pro 在弱光条件下也能更快速的拍摄出清晰的照片，这个是很多女生会关注的啊，苹果手机的像素。价格方面呢，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是$1199，而尺寸更大的 Pro Max 起售价是$1299。这个呢也比2025年的17和17 Pro 更贵了，因为当时的起售价才$1099出头哈。那原因苹果也解释了，因为现在呢内存导致的零部件价格上涨，所以呢他们也调整了自己 iPhone 的相关的这个价格。那其他的详情有很多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发送苹果两个字到961961，我会将今天 iPhone 的这个苹果更新的详细的详情发到你的手机上，您可以有图有真相，然后看看他们出的各种各样的机型。因为今天还有 Apple Watch 啊，还有这个 AirPods 的AirPods 5也都发布了啊，但是呢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不能详细的去展开说了，大家发送苹果来了解详情吧。接下来的这条资讯呢同样非常的重磅啊，是涉及到泰柬边境跨国犯罪的一个最新调查。当地时间的9月7号，泰国的军方联合东盟观察员以及多国的媒体记者代表团深入到了位于柬埔寨边境的奥斯马赫区域一处庞大的犯罪园区展开实地的勘查。现场呢不仅披露了地下的牢房、酷刑器具以及伪造的国际执法场景，更曝光了一间挂有中文招牌、配备着专业手术台的中南医院，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跨国人口贩运和严重的人权侵害行为的高度关注。我们先看一下现场勘查的一个实体的细节。根据泰国军方和现场多国记者随行勘察的记录，该园区呢占地约80公顷，包含着157栋建筑，具备极高的组织化和残酷的管控特征。首先，它设有地下牢房，在园区主楼的地下室，现场发现了12间带有铁门的狭小暗室，空间狭窄，而且卫生条件是极度的恶劣。泰军在此救出了多名身带殴打和虐待伤痕的受害者，并且搜获了像电击棒啊、铁棍等等的酷刑的器具。媒体代表团在园区唯一的一幢3层的医疗建筑内，还发现了设有手术台和生锈的手术器具的手术室。泰国警方和军方根据现场缴获的档案资料，然后指出，该场所呢，极可能是被用于针对业绩没有达标，或者说遭到虐待，然后濒临致死的这些扣押人员实施非法器官摘取和转卖的一个叫做手术室。现场呢还展示了伪造的中国、印尼、越南等多国的模拟警察室、审讯墙以及警察的制服，用于向受害者实施远程的视频诈骗。办公区域内呢甚至还摆放着用于庆祝骗局达成的龙纹大鼓以及严密的绩效考核看板。天哪，真的是 一会儿看了那个图片就会觉得真的不寒而栗啊。那么针对泰国披露的勘查内容，柬埔寨的新闻部则回应说，有关摘取人体器官的说法目前仍然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但是呢，这么多国家的记者都进去了，跟着泰国的军方和警方一起去现场勘查，各种各样的媒体啊，拿着长枪短炮的是吧，全部都拍了一圈。那么这条新闻爆出之后呢，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让外界更加的了解到了到底这种诈骗园区里面是什么样的样子啊。那么社会各界又是怎样评论的呢？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25年5月发表的追查国际对中共一带一路活摘产业链发展模式的调查报告显示指出，中共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将他们这个活摘器官获利的犯罪模式已经推向了国际社会了。根据相关的独立调查，有的报道者呢，他们经历了数月去老挝实地的调查，发现东南亚的电诈员的活摘器官是中共国内发达的器官移植产业链的延伸。根据明慧网2025年12月的报道，早先呢，有一些从电诈园区幸运获救的人表示，人们在园区内是被迫从事诈骗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达成规定的业绩目标，每天都会面临着体罚，包括遭到铁棍殴打，然后把你屁股都打得皮开肉绽，甚至呢会遭受电击的折磨，电棍的摧残。如果说你没有诈骗所得，或者是被认为你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就会被转卖掉。如果最后没有园区愿意接收你，就会被卖到公海的医疗船上，遭到器官摘取。如果受害者是年轻的女子，大部分会被主管人员玷污，之后呢卖到妓院来接客。年纪大的女人则被用来搞诈骗，大部分人一待就是几年，许多人最后就失踪了。根据调查呢，多年来这些园区一直被指控背后有中共当局在撑腰，和中共权贵以及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直到2025年年初，中国有一位演员叫王星，他被以卖猪仔的身份卖到了缅甸，最后呢又通过他女友在网络上的呼吁被救了，然后相关电诈园区黑幕的讨论才在网上火爆了起来，也引发了更多的中国人以及海外人士的关注。早前就有亲历者表示，这些园区主要就是中国人害中国人。更有网民爆料，中共官场的福建帮是电诈园区的操控者。之前有一位贵州旅游公司的老总叫姓魏林，他身家已经有上千万元了，拥有着142家门店。他在2022年的9月份被骗到泰国去考察，他一出机场就被迷晕绑架贩卖到了缅甸，被迫从事电诈的工作。姓魏林被囚了三个多月后侥幸死里逃生。他曾经在一个揭露电诈的视频中指出，以他亲身的经历来这个证实，所有电诈园区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所有电诈公司的老板也都是中国人，不是缅甸的本地人。在缅甸妙瓦底赌博城的亚太新城创办人佘志江在2022年的8月在泰国也被抓捕了，在2025年的11月被引渡回了中国。那这位佘志江在泰国监狱中曾经对外国媒体说过，他自己本人就是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根据中共的国安部指示创立了亚太集团，水沟谷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他曾经在那里担任中国的叫侨商联合会的副会长。他声称受到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因为知道太多中共国安部和一带一路的秘密，一些事情还和中共最高层的那位有关系。他说他如果一旦被送回中国，一定会被灭口。他也表示他加入中共的国安部之后感到非常的后悔，中共想要殖民地，而他呢只是想做点生意赚点钱。 还有一个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陈志也是在2026年今年初被引渡回了中国，在7月26号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的批准逮捕了。陈志还曾经在2020年的7月、2020年获得过柬埔寨政府授予的奥克纳这个叫勋爵。并且呢一度出任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和洪马奈的顾问。在2021年到2022年，太子集团连续2年获得了中国财经峰会社会责任典范奖，中共媒体曾经高调地宣传他这个做出的贡献。有一位知情人士是流亡澳洲曾经在太子集团任职的前中共特工艾瑞克，他曾经对媒体表示，太子集团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开展秘密勾当的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太子集团为中共海外行动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包括人力、运输工具、资金，无所不包，全方位的。那么陈志的企业本质上也成为了中共特务系统的资金库和后勤基地。根据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老师的分析，东南亚的电诈园区赌博色情园之所以如此的残忍而难以根除，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中共培植的，比任何的黑帮都要坏得多。那中共为何最近一直加强打击呢？一个原因是美国关注到了，美国动手了。美国起诉了柬埔寨的太子集团以及他的创办人陈志，披露了很多的内幕。中共不希望这些人落到美国人的手里，只有立即引渡回去才放心。另一种可能就是内斗，这些电诈头目后台呢，在权斗中失利了，只能让位给新的权贵。前中共的特工艾瑞克也曾经说到，不清楚陈志为什么会被遣返，也许是民愤太大，需要着手平息。不过遣返到中国，无论怎么处理，至少呢，他了解到的情报不会担心有一天落到美国人的手中。